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晚上的敬拜是，你们各位有发现是我们繁星上的，就是有佩恩、尤恩、瑞恩。刚刚你问的是尤恩跟瑞恩的姐弟，然后佩恩是帮我们放投影，然后君友刚刚帮我们拾起。我们下面的还有这个可乐。还有君恩也都是我们榜心少女的一员。目前我们几位弟兄姐妹在服侍这些少女，有我、文邦哥，然后洛琳、钟泰、宜珍，那个吴文姐跟妈妈姐，
志宏洛瑶。
哎，对，志宏洛瑶，虽然他们今天没有来。还有谁？等等，
啊，慧香老师，
好，慧香老师，对，慧香，好。如果你对我们的板青少年有负担，觉得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那欢迎来找我。好，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处圣经哈。那在分享之前，我想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吧。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
在爱中一起长大。
在爱中一起长大啊，这个是为什么是在爱中一起长大？好，现在时间是50分吧。为什么是在爱中一起长大，不是在爱中一起成长？有没有发现这个区别？因为长大跟成长不一样，这是某人告诉我的哈，同工们告诉我的哈。成长可以成长到别的样子，但是长大是比较正面的。成长可以成长，长大就是从小孩变成人的过程，成长就不知道是成长什么，这是他的解释哈。那我们把这个主题分作三个段落哈，第一个在爱中，第二个一起，第三个长大，对不对？那今天早上余光已经跟我们分享了，爱是被动的，因为我们先被上帝所爱。各位，我们在爱中一起长大这个主题，如果要符合我们教会的话，如果这三件事情我们来分难易的程度，你们觉得哪一件事情最难？是在爱中最难呢，还是一起，还是长大？
一起
都很难。
哎，对对对，每次有找到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标准答案，都是啊。如果是看主动被动的话，在爱中你没办法做什么，我们就是被上帝所爱，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你，那他为你死也不是因为你表现多好，就为你死，对不对？所以你被爱，你在爱中也不是在你的爱中，你不要觉得我们灯光柔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怎么样的？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有什么表现，而是因为我们先被上帝、先被神所爱。所以爱好像是被动的，我们不能做什么。长大，我们的成长也在于上帝。保罗说过，唯有神叫他生长，有没有？就是我们能够长进到什么地步，能够长大，也都是靠上帝。那这个才叫做恩典，对不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中间这个词，叫做一起。一起就难了。为什么一起是难呢？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程度都不一样，个性都不一样，才能都不一样，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要一起长大，并不是我们要推派某个人让他变得很强来拯救我们，也不是我们让一群人变得很强成我们教会的代表，都不是。这里的一起长大是整个教会每一个肢体一起的成长，一起的长大，所以我们就会遇到一些一起的问题，一起长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信仰，在对圣经的了解也好，对信仰的认识也好，是参差不齐的。这个东西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 在爱中一起长大。那什么东西参差不齐？我刚才讲就是知识，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在知识上可能会不一样，知识可能会影响到基督身体，我们在爱中一起长大，成为一个绊脚石。该了吗？那各位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社会很标榜知识跟智慧。我讲两个点，你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听听看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社会对知识有两个点。第一个点，知识可以衡量我们每个人的成熟度，这里的成熟度不是做人做事而已，也可以是专业的程度，所以我们用联考来衡量你可不可以进到某一所学校，我们用考证照的方式，你有没有具备这个领域的知识来决定你可不可以参与这样的工作。我们征才也是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没有你的份。我们的社会是用知识来衡量一个人到底 OK 有没有符合标准。那你的知识跟我们不一样，抱歉，你不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的议员，你没有这样的知识。那我要让你成为我们议员的话，我要补强你的知识，那你也会很痛。这是第一个特色，知识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特色就是它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各位就更有感觉了，知识基本上是个人的，是利己的。你有没有看过说我读书也有啦，我们很小很小有啦，很小啊，不是很大，就说为了国家读书，你不会为国家读书，你说你有知识，你充实知识是为了别人，为了这个群体，我们很少这样讲。知识基本上就是利己的，就是个人的，非常个人的经验，就是有利于团体，也都是建立在一个一个利己的知识上面，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利己的知识。所以这两个特色是世俗对知识的认识。那如果在教会呢，在保罗的眼中呢，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圣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好，那这第八章非常短啊，只有短短的十几节而已，十三节。哥林多的歌是那个哥哥的歌。好，保罗在第一节的时候，使徒保罗在第一节的时候就说了，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保罗先提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都来讨论这个问题，也是保罗所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就是说论到这个现象，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品，就是有一个东西他拜过的，我们常常说拜过的。那刚信主的时候，如果你周围的人很尊重你，像我妈妈就很尊重我，拜过的，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拜过他就说同亲这个你就不能吃，就觉得很感动，有爱，他知道基督徒不能吃那个祭过偶像的东西。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保罗就说了，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好，这个我们都有知识，事实上从圣经文看不出来，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标语，它是一个口号，也就是在哥林多教会，甚至哥林多人他们都流传一种口号，叫做我们都有知识，他们引以为我们都有知识。然后呢，话锋一转，保罗先岔开话题了，他突然想到这个口号，我们都有知识，那我们就先来谈知识好不好？等一下祭偶像之物，我们会在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看。第四节的开头就是论到吃偶像之物，所以我们现在先讲保罗现在脑袋里面想到岔开去的东西，跟我们后面有关系，有。那他讲什么？他说好，他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原文没有使人，原文是知识就是至高之态。那这不是，这是一种文学的手法，是告诉我们说，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至高之态。那再来下一句话，爱却能够造就人，是指有爱心的人可以使他人得益。这里的造就这个字就像建立一样，我把一个东西建立起来，我让一个东西成长 长大的意思。好，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对比，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是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他就跳到了第二层了，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这句经文是不是很拗口？如果你以为你知道什么，按你应当知道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意思是这样。那第三节，我们再跳到第三节一下，这第二个对比嘛。第二节讲知识，第三节就讲爱。若有人爱神，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这段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第二节跟第三节好特别。第三节说，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到底是我在讨论我知道什么，还是上帝知道什么？我喜欢一种解释，好，各位听听看。等一下我们如果提到后面的话，会觉得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圣经有很多抄本，就是很多抄本，其中有一种抄本是在埃及出土的抄本，埃及的抄本叫做亚历山泰抄本。亚历山泰抄本对这两节经文有不同的记录。什么不同的记录呢？第一个，在第二节，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他认为那个什么原文没有什么，他认为没有那个希腊字，只有两个字母的希腊字什么没有，这是第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三节，若有人爱神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好，人的亚历山泰抄本是若有人爱神，有这人乃是神所知道，没有后面那个上帝。也就是说，若有人爱神，这人就是所被知道。那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抄本有那么大的不一样呢？我比较喜欢有学者对于这样的解释，觉得应该要照着亚历山大抄本的解释。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呢？很简单，第二节，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按他所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如果你是按照原来的抄本，你会认为什么？哦，保罗认为我的问题不是什么，不是我不知道，是我知道不够，因为我知道些什么，只是说我还不够。如果我补足了那些知道，我就是真的知道。这很像补习的概念。但是如果你按照亚历山大抄本的话，没有那个什么，那你要怎么？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他其实连自己所应该知道的也不知道，也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知道过，你根本就没有知道过。好，也就是你不是真的有真的知识。好，这是第一个。那这样的论述还有一个支持的理由，就是在原文里面，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如果你去看原文，它是用完整式，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如果你加了什么就很怪。若有人已经知道些什么，我们不会说一个人知道些，你就是完全知道，已经知道了，你不会说知道些什么。所以我们会，我会比较倾向采取说没有那个些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若有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完全知道，按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也就是他没有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要讲主题，真知识。好，然后再来啊，那如果有人爱神呢，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我说那个抄本没有上帝，对不对？ 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被知道。也就是说，这如果没有那个上帝的话，那这人乃是被知道的，或这人乃是知道的。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说，若有人爱上帝，他会有真正的知识。他的知识不是在于收集很多不同的资料，他的知识不是拥有一个很正确的神学，他的知识也不是基于别人给他什么东西或者帮他补习来的，而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知道怎么样在爱中生活，这个才是真正的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有真知识的人。我要这样讲的话，好，那你就会说了，那如果照原文来看的话，没有上帝的话，也有可能是被知道啊，被上帝知道。那被知道要怎么看呢？好，那有学者就这么讲啊，他就说，如果这个人若有人爱上帝，这个人就是知道的话，如果你是这样翻译的话，那表示他，我刚刚解释的，他有权，他就对知识有真实的认识，他有完整的，他是真的知道，而且他真的是以爱，他真的是爱上帝，知道爱才是真的知识的来源跟基础。那如果这个人是被知道的话，你要怎么解释呢？有学者就说了，被知道就是这个人呢，他被神知道，认为他是拥有真知识的。若有人爱上帝，上帝知道你真的知道，因为你是以爱为你真知识的基础。好，那我抄本讲完了，对不对？我们看后面怎么支持这样的讲法。然后保罗就讲完这个东西完以后，知识跟爱的对比，一个叫人自高自大，一个能够造就人，一个不代表真的知识，另外一个才是真的知识。讲完这个以后，他话锋一转，就回到主题第四节了，论到吃祭偶像之物。好，那回到主题以后，他说我们都有知识，对不对？那我们有什么知识呢？第一个，我们知道世上的偶像算不得什么。这里没有标点符号，但是我必须讲一下啊。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这个也是一个口号，这个也算是哥林多人认为的知识。那什么叫做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呢？你也可以翻作世上根本就没有偶像。各位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大概也知道这一点，对不对？你有这样的知识，就是其实世界上没有偶像，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知识。可是有些弟兄姐妹并不一定有这样的知识哦。你说你怎么会没有，怎么会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信主了，就是认为偶像不存在在这世上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也知道说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上帝，这是第二个知道，就是第一个知道就是世上没有偶像，第二个知道就是上帝只有一位。然后呢，在第五节他就补充了。他就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说哎，我们基督徒就是要知道说只有上帝只有一位啊，可是保罗接下来说 No No No， 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如同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他在讲的不就是我们认为不存在的偶像吗？那你说它存在在哪里？它存在在哪里？它也许不是存在在实际的世界里面，但是它有可能存在在那些不知道的人、不知道的信徒的心中。他认为还是有，他的经验告诉他有，他的头脑告诉他可能没有，可是他的感觉、他的感受可能会有。所以保罗多了这一段。那讲完这一段以后，当然第六节他又开始补述了，说我们当然只有一位神，我们也只有一位主，这 OK。 讲完以后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哪等知识？ 就是偶像不存在，神只有一位，人都有这等知识。为什么？他解释了，他说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既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了，也就污秽了。也就是说，有人谁？有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外邦信主的，可能以前是拜偶像信主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呢，他们拜惯了偶像，你也可以说，在以前已经习惯拜偶像，吃的时候啊，就好像自己在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也就是这个食物对他的意义。不是他拜过偶像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食物，它就是碳水化合物也好，或是蛋白质，或是维生素水等等。但它看起来不是这样。他在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祭偶像之物对它的意义是跟拜偶像是有关系的，是有关联的。吃它就好像是在拜偶像，因为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吃拜偶像之物，就是在庙里拜完以后你就吃。所以这两件事情在他们经验中是连在一起的。那他就说了，那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就被污秽了。什么叫做良心的软弱呢？有学者说，这个良心其实就是道德意识，也就是他处在一种很混乱的情况，他没有办法很正确去决定说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或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决定？因为有两件事情在他的心中冲击。哪两件事？第一个，他可能知道世界上没有偶像；第二个，可是我以前的经历告诉我说，当我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我就是在拜偶像。经历跟头脑够不上那些有知识的人所认为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他们叫他什么？良心既然软弱，他够不上这样的标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他并不是像我们那种哈，拜拜完以后拿回家说，红杏这个苹果你别拿，别塞家，他拜过。那我照吃，为什么我良心不会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会说我吃的时候就好像我在拜拜一样，因为我本来就不行，我不是，我还没做基督徒之前，我也觉得那不科学，知道吗？所以我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对他们来说不是这样，吃祭偶像之物，在他们的经验感觉里面，他们没有脱离开拜偶像的那样的情景。好，那结果保罗接下来就讲了。他说其实食物这句话是对谁讲的？对那些有知识的人，就知道偶像不存在的人，经验上也告诉你不存在的人。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对，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好，然后呢，我就接下来就进到这段经文出现的第一个他对那些有知识的人的劝诫劝勉。什么呢？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第一个，原来那些人有软弱的良心，被保罗在这里定义为那些是软弱的人。你们的自由，什么自由？就是我有这样的知识，表示我有权利，可以，我有自由，可以活得自由，活得有权利，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在哥林多信徒来看，或者说在文化来看，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的文化都崇尚知识吗？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崇尚知识？我以前在，就是自己啊，遇到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学生等等啊，我就跟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努力读书？我就跟他说，你努力读书无非是买一个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学校。你努力读书无非是买一个权利，让你有权让你去选学校，不是学校选你。所以哥林多的人的态度很像这样子，就是他们认为知识代表什么呢？代表自由。这个自由在原文也可以翻作权利，代表一种权利。 那你可以很自由的去行动。那他们认为这是最高的，最高的标准。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带来个人层面的被高举。什么意思呢？我刚刚不是讲过了，知识在的第二个特色就是它是非常个人化的，而且知识有一个任务，就是让你这个人很棒，特别棒，让你这个人被抬举，让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让你这个人总是把别人踩在下面，这是他们所标榜的知识。可是另外一面，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讲到爱，对不对？从这里就慢慢保罗就凸显讲到爱了，后面我们都没有爱，但是在字里行间中，我们会慢慢看见，唯有爱能造就人。那爱是什么呢？对保罗来说的话，爱代表什么？代表我有自由。爱的这两种政治是代表我有自由可以放弃，我放弃我的权利的自由，为了他人的缘故。这第一个，爱是我有一个自由，我可以为他人的缘故放弃我的权利。第二个，也是保罗所看重的，就是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可以生活在一起，也就是爱，在爱中一起长大的那个一起。那到了第十节，他就说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自由会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呢？保罗就接下来细细的来讲这个经文背景了。他就说了，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所以在这样经文的背景，他不是很单纯的说我要吃拿回来的祭偶像之物，不是这个意思，是有一个人很有知识，他觉得很 OK。然后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庙祭偶像的庙常常是社交的场所，有人办宴席在那边。那你今天你是基督徒，你受邀了，有知识的人会认为说我 OK， 反正那都是根本就没有偶像，那就是上帝造的东西，神也只有一位而已，那我就去吃。他说这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就是吃东西的意思吗？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这人是谁？就是刚刚那一个有软弱良心的弟兄姐妹，知识没有你那么多的，脑袋里常常有知识跟我的经验一直在打架的那样的人，这人的良心如果是软弱的，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这个什么叫做放胆去吃祭偶像之物？我用直述句，照着原文的直述句，各位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那人的良心如果是软弱，他难道不会得到鼓励去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吗？哎，如果你是这样翻的话，意思就不一样了。也就是在这里，放胆这个字，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指被建立，也就是爱，唯有爱能造就人的造就，同一个字。不，我再讲一次。岂不放胆，在原文里面是指被建立，我们可以直接翻译做他得到鼓励去吃祭过偶像的物。当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以后，场景就很明显了。让我来阐述一下这个场景是什么。一个有知识的人今天受邀到一个社交的场合，那个社交的场合刚好是偶像的庙，他们在那里办婚宴也好，办不知道庆祝什么东西也好，朋友就找我去吃了，我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就去吃了。在我路上，我就看到一个弟兄刚信主，他本来他也不是犹太人，他可能就是刚信主。然后他问我说我要去哪里，我就说哎，我要去什么神庙去吃东西。然后那个弟兄就眉头一皱说，哎，可是那个东西不是拜过偶像吗？可是我们信主就是从那个拜偶像的东西分离出来啊。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弟兄就说：“哎呀，你，我们可以去吃，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主了，神只有一位，偶像是不存在的，放胆去吃，走，我们一起去吃。” 那个弟兄就受到鼓励去吃拜偶像的食物。那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弟兄会因为你这样讲完，他脑里的憧憬跟他的经验马上豁然开朗，说谢谢弟兄有道理，我终于会了，OK， 我们一起去吃吧。他当然不一定会这样，人没有那么简单，他背后背景复杂的背景影响到他，没有办法把他知道的东西跟他的经验去做很好的融合或是修正，于是他就背离过去吃既有酱之物。在吃既有酱之物的时候，他心中会认为说我在拜偶像。所以这段经文第十节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原来这个场景是发生在要这个有知识的人要去既有那个偶像的庙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原来软弱的人他是被鼓励的，被建立去吃既有像之物。我们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能造就人。而这有知识的人，他造就这位软弱弟兄的方式，居然是用什么知识？他不是用爱。那知识带来什么？他就等一下下节我们会看到，他带来的就不是建立，他带来的就不是成长，他是带来沉沦跟毁坏。第三个，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说，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我们常常这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第八章面临的情况，比我们日常生活面临的情况还要严重。我们常常会认为，当我刚信主的时候，你告诉我说，哎，这个弟兄，你刚信主对不对？你手上有刺青，不对，你要把那个弄掉。我们常常面对到的冲击，知识的不一样是在这边，你的行为举止。弟兄，你站讲台怎么没有打领带？我们有打领带的习惯，代表一种尊重。你尊重上帝，上帝也尊重你。像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冲击，你会觉得受冒犯，觉得说，哎，你是在批评我什么？在这里没有冒犯那么简单，这里完全就是因为你的知识，你用你的知识去建立，这个知识也不错，去建立一个弟兄的话，反而会带给他沉沦的败坏。这很特别，对不对？所以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保罗的重点是放在有一群软弱的人，他们的知识跟经验够不上那些有知识的人。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了，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怎么会这样？我的知识都对，神只有一位对，偶像不存在也对，但是这个弟兄居然会因为我的知识就沉沦了。为什么沉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他的情况。十一节很重要，爱在十一节。第一个，本来是软弱的人，对不对？保罗怎么称这个软弱的人？保罗说基督为他死的软弱的弟兄，也就是你别忘了这个软弱的人他是谁，他是弟兄姐妹，弟兄或姐妹。你用知识去建立他，你用知识让他长大，不对。英文建立叫做 build up， 但是你做的不是 build up， 你做的是毁坏。英文叫做 tear down， 把一个建筑物摧毁，我们也叫做 tear down。你不是在建立，你是在毁坏。所以弟兄，你这个人因为你的知识毁灭了，保罗劝这个弟兄怎么样？你还要再坚持你在主里面你拥有这些知识而有的自由吗？你还要坚持这个东西吗？你在主里面你所拥有的知识所带给你这个自由，会带领你进到一个方向，就是你个人的经验还不错，你个人嘛，都是在讲你个人。我知道什么神学，你的神学不对，我的神学是对的。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我想建立你，其实我是把你带到一个方向，是我个人经验的方向。但是爱呢？ 爱却不是把一个人带到一个个人的方向，带到什么方向呢？带到群体的方向，而且是关心群体、关心他人的方向。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怎么去形容这个软弱的弟兄呢？除了把软弱的人叫做弟兄以外，他也说基督为他死的那个弟兄。各位，爱在这里，我们爱的根基是在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今天你要建立的这个弟兄，他对你来说不是要被你的知识建立的一个人，软弱的人，他对你来说应该是第一个，你辨认他是在神家里的一个亲人，他是一个弟兄。第二个，你要知道基督曾经为他死，也就是基督曾经爱他，为他死。那这是上帝爱的一个表现，爱他一个表现就是基督愿意放弃他的权利，放弃他的自由，为了我们这些人，为了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同样，这个软弱的弟兄也配得这些有知识的弟兄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知识的自由。然后呢，十二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了。为什么？这个软弱的人，基督为他死了，只有这样吗？不，基督还跟他联合了，他信主了，基督跟他联合了，他就是小基督。所以你得罪弟兄们，你伤了他软弱的良心，你就是得罪基督。我们看到十二节，我们得到一个东西。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的第二节、第三节，你们觉得他在讲上帝所，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他在讲的是什么叫做真的知识？真的知识是爱，而这爱的根基是在于基督所为我们做的，因为基督所做的也坐在了这个软弱的弟兄上。最后，保罗以自己的情况做了一个没有发，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也许有发生，也许没有发生，做了一个我们说见证好了，他会怎么做？于是保罗就说了：所以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了。如果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了。免得使自己的使叫我弟兄啊，就是使我自己的弟兄跌倒或绊倒也好。保罗是这样实行他的真知识。所以我们再回到教会啊，我们大家都在教会里面长进，每个人成长不一样。有的弟兄比较长进，比较喜欢读书啊，他知道就比较多，对不对？有弟兄在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多了，他知道也多了。那有些刚信主的进来，好，很多东西不知道，甚至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背景也都不一样。那我们教会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像保罗说的啊，它不是一种揠苗助长，在爱中一起长大。我说了，今天讲到的是一起嘛，对不对？那一起在有知识跟没知识，我说的有知识要加括号，因为有知识不代表是真的知识。我说你懂得比较多的哈，或是怎么样的，对真理比较熟悉的，对神学比较清楚的，其实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义务，就是为学习，为着那些可能有背景的去了解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去了解他为什么表现出来在信仰上的软弱的这些人，为他们着想。所以呢，唯有爱能造就人。保罗在第八章用负面的角度来讲爱能造就人，后面会有正面的， 但我今天我讲正念，好，就是十三章各位知道爱，爱的真谛哈。那从负面角度来看，什么是爱呢？爱就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放弃我自己的自由与权利，而这自由与权利可能是来自于我比较懂圣经，我比较多祷告，我比较了解的比你还多，知识上比你多，我愿意放弃我的自由跟权利，放弃自以为全对的知识。我对我来说，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说，其实你如果说没有爱，你就算自以为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取而代之是在知识的背后，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的爱，刚刚唱的在十字架上舍己而死的爱，甚至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都有这样爱的展现。那我们看弟兄姐妹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弟兄姐妹进来，我们就不会说，我要让你成为我们这样的人，你知识不够，我要补足你。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包括不能看电影。我们教会比较保守，不能看电影。看电影就是爱世界，爱负责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也不能听流行音乐，我做了很多的挣扎。我还把我整套的漫画，几百本漫画都丢掉了，原来是世界教会教的。但是啊，如果我们以爱的眼光看弟兄姐妹的话，特别是透过基督十架舍己的爱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弟兄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透过基督十架的爱，这个弟兄的标记是什么呢？上帝所爱的，上帝为他舍己，上帝救了他，他是上帝所爱的。你看到的就是耶稣，耶稣把这样的弟兄，把我们周围每一个弟兄都与自己，我们英文叫 identify， 就是他认为他这每一个人都是小耶稣，都是小基督。所以保罗有这样的认识。那如果我食物叫我弟兄跌倒，那意味着什么呢？不行啊，那意味着我在得罪我们的主，所以这件事情，那我宁可不吃，我宁可不做，免得叫我弟兄败坏。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把我们放在弟兄姐妹那么多，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知识、才华、个性等等都不一样，但是主啊，唯有一样的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位舍己的爱。主啊，帮助我们看弟兄姐妹的眼光，不是去凸显自己的知识而让我们自高自大，而是让我们看见唯有爱能造就人。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权利，我们愿意顾到弟兄姐妹的感受，不同的背景。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柔细的人，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接纳，也帮助我们板心有一个环境跟氛围，让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氛围里面能够很自由、很有爱的，每个人不同速度的能够长大。谢谢主，祷告奉耶稣。
Amen.